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55集。贞观19年6月中旬，李世民率领远征军迅速南下，于20日包围了安市城。在辽东境内的所有高丽据点中，安市城的情况最为特殊。严格来讲，它现在处于半独立状态。当初全盖苏文发动政变，大权独揽后，高丽各地方的守将和城主都慑于他的淫威，不得不向他屈服。唯独安市城主拒不承认全盖苏文的新政权，全盖苏文勃然大怒，数度发兵攻打。由于安市城城防坚固，加上安市城主英勇善战，指挥有方，所以屡屡将政府军击退。全盖苏文没辙，最后只好放弃，任凭安市城变成了一个没有归属的独立王国。但是此时此刻，全盖苏文却不能再对安市城置之不理了，因为辽东的其他重镇均已陷落，只剩下这座安市城可以阻遏唐军的兵锋。虽说它的南部还有建安、后黄、银城、乌谷等城池，可这些地方的防御都相当薄弱，根本经不起唐军一击。换句话说，安市一旦失陷，唐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鸭绿江，直捣平壤。所以全盖苏文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安市城，保住这辽东的最后一道屏障。就在唐军进围安市城的次日，全盖苏文就命令北部总督高延寿、高惠珍统领高丽、漠河兵共计15万人大举救援安市城。15万人是什么概念？是倾国之师，是高丽王国目前可以动用的所有机动兵力和后备部队。毫无疑问，唐帝国的远征军与倾国而来的高丽军队必将在安市城展开一场大决战，安市城的存亡将对这场战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很清楚，安市城是一颗硬钉子，要拔下它并不容易，所以一开始李世民曾打算绕过安市城，先把南部的建安城打下来。可李世济却不同意皇帝的战略，他的理由是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唐军的补给中转站在辽东城，如果绕过安市进攻建安，那么后方的运输线很容易被安市城守军切断，反之如果先攻下安市城，则建安城唾手可得。李世民尊重李世济的意见，遂决意攻打安市城。当高延寿的救援大军火速向安市城推进的时候，李世民对当前的形势做出了三种判断。他说，现在高延寿有三种战略选择。第一，率领大军前进，与安市城的守军互为犄角，占据险要地形，派出漠河骑兵超掠我们的牛马，一旦我们进攻受挫，要撤退又受阻于沼泽，就会陷于困境，这是上策。第二，救出安市城的军民然后撤退，这是中策。第三，自不量力，与我们在战场上一决胜负，这是下策。诸位等着瞧，高延寿必出下策，要生擒他易如反掌。与此同时，高丽军中的一个谋士也正在向高延寿献策。李世民对内扫除群雄，对外制服敌戎，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如今倾国而来，我们不是他的对手。而今之际，只有坚壁清野，避其锋芒，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然后派出骑兵切断唐军的补给线，一旦唐军的粮食告罄，求战不得，欲归无路，我军便可大获全胜。很显然，这个谋士的策略正是李世民所说的上策。可惜的是，刚愎自用的高延寿根本听不进去，他断然拒绝了谋士的建议，毅然挥师西进，决意与李世民一决雌雄。当高丽援军距离安市城40里地的时候，李世民担心他们不敢前进，于是命阿史那杜尔率1000名突厥骑兵去诱敌深入。阿史那杜尔 与高丽军刚一交锋就佯装败北。高丽士兵大喜，互相喊着说唐军太容易对付了，于是争先恐后的追击，直抵安市城南8里，然后紧靠山路扎营列阵。李世民随即亲自到高丽军营附近做了一番侦查，然后遣使给高延寿送了个口信，说全盖苏文强臣事主，所以我前来问罪，至于交战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愿，我大军深入你们国境，粮食供应不上，所以先夺你们几座城池，等你们政府恢复藩臣的礼节，自然会将城池还给你们。很显然，这是李世民有意释放的烟雾弹。高延寿果然中计，随后便放松了警惕。李世民连夜召开军事会议，抓住战机进行决战部署。他命李世济率领步骑混成兵团15000人占领西面的山头，又命长孙无忌率精锐部队11000人从山北峡谷秘密行军，迂回到高丽大军的后方。而他本人则亲率4000人坐镇北山，将总指挥部设置于此，从这里俯瞰整个战场，以战鼓、号角及各种旗帜作为指挥作战的信号。6月22日清晨，李世济率部悄悄占领了西岭。当薄雾逐渐散去，高丽军队才赫然发现唐军早已在他们身边摆出了一个攻击阵型。高延寿大惊失色，立即下令军队准备作战，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此刻长孙无忌的骑兵已经穿过峡谷进入了预定战场，并且掀起漫天尘埃，向指挥部发出了信号。李世民一见，即刻命鼓手和骑手发出进攻的指令。刹那间，唐军各部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各个方向对高丽军营同时发起了攻击。高延寿根本弄不清唐军到底有多少兵力，更不知道唐军的作战意图。他试图分兵抵御，可是军营长达40里，战前又毫无准备，所以根本来不及对15万士兵发出不同的作战指令。唐军各部就像几把尖刀，从各个方向猛然插入高丽军营。高延寿的部下们得不到主帅的指令，只能硬着头皮各自围战。15万人瞬间变成了15万只无头苍蝇。在唐军的猛烈攻击下，猝不及防的高丽军队全线崩溃，15万的大军被杀2万多人，余众作鸟兽散，只剩下不足4万人跟着高延寿逃进深山，依险固守。长孙无忌按照原定计划，毁坏了后方河流的所有桥梁，彻底切断了高延寿的退路。随后，李世民命令各军守住各个山口，把这支残敌团团围困。6月24日，高丽军队的最后一点军粮告罄。高延寿、高惠珍意识到大势已去，只好带着余众36800人向唐军投降。高延寿全军覆没，令高丽举国震惊。位于安市城后方的后皇城、银城等地的高丽军民有如惊弓之鸟，纷纷弃城而逃，一口气跑过了鸭绿江。安市彻底成为了一座孤城。然而，就是这座孤城，却成了李世民军事生涯中的滑铁卢。李世民万万没有想到，他很快就将在这座安市城遭遇与杨广如出一辙的命运。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